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听姐夫的声音有点怪怪的，没错，这个天气又恢复的炎热的状况，不过这个有时候在冷气房吹多的冷气突然间出去这个高温温差太大，像我们这种三宝身体就很容易这个就开始有一些感染，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了不过讲到天气呢，我们很庆幸这次的洋流台风呢终于离开台湾了，而且这次除了零星的看到一些比如说建筑物招牌倒塌啦，或者一些路树受损啦，并没有比较大的灾情传出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庆幸可能是因为过去这一两个月呢，大家已经有先前台风跟大雨的经验比较能够提高警觉能够提防了我觉得就是会怕是好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啦我们常说嘛，有备无患当然有时候这个天灾你无法预防可是我总觉得你多做一点准备然后呢不要这个太大意我常常说我们要敬天顺天不要逆天你多做一些准备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帮助。当然这次的洋流台风因为它的速度也蛮快的就通过台湾了所以呢台湾的本岛呢昨天算是应该说今天完全脱离暴风圈今天早上呢气象署就会来解除陆上警报，那8点半预计就已经解除海上警报了所以呢我们对洋流台风的影响目前来看是没有了但是台风虽然走了可是还是要防范一下下雨的状况因为呢中央气象署今天清晨这个依然发布了7个县市的豪大雨特报这个影响一直会到今天早上为止豪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屏东县的3区，大雨的部分包括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宜兰县3区，以及花莲县、台东县跟兰屿绿岛澎湖县以及金门地区今天呢因为台风已经远离，所以全台的天气形态呢又恢复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午后呢西半部跟各地的3区会有雷阵雨发生的机会东半部则会有短暂性的阵雨的天气就是再次提醒一下因为呢你可能在室内吹冷气出门呢可能又气温蛮高的，这一冷一热之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是不要像姐夫一样当然姐夫希望赶快恢复正常了要不然让大家听声音可能有点难过，请大家今天这多包涵一点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不过呢台风虽然走了现在呢一般民众比较优势菜价因为连日的豪雨呢让中南部的菜的产区呢 灾损是蛮严重的，导致呢像你在台北这个买菜的，你大概就会有非常有感就是了啦哈。那当然呢开始呢就会有一些措施出来，比如说台北市的部分呢，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下令说呢，要启动平稳物价的措施，从8月15号到21号呢，要释出13种的平价蔬菜哦，总共有70公吨，会透过这个超商呢，它这个通路来贩卖哈，多多少少可以平抑一下物价。不过，坦白说了，超商推出这个可能比较优惠的菜价，应该是马上就一扫而空了了啊。但是呢，能抢到一点算一点嘛哈，要不然你现在去买菜，真的动不动就一斤上百元的菜哈，真的是你也真的买不下手就是了哈。那不仅是蔬菜啊，像瓜果类的损害也是蛮严重的哈。产量呢几乎减少了快60%呢。哇，我就说过嘛哈，像姐夫喜欢吃西瓜的哈，现在看到西瓜价格也觉得很可怕，而且呢下雨过后的西瓜又不甜哦，所以呢只好先忍痛忍耐一段时间再说了啊。所以呢像现在这个蔬菜跟水果价格啊，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应该都要赶快启动一些机制哈，让这个物价赶快来下降哈，趋于平稳啊，让供需的情况呢能够有所调节哈。这本来就是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嘛哈，所以希望了哈，早日买到正常菜价的这个日子可以到来。但我昨天看到有报道说可能要到10月份了哈，才可能会有恢复正常了哈，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忍耐一段时间了。像最近自助餐吃饭哈，你发现啊，有些菜要么就是没有，要么你去这个买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平常我这样买的价格怎么今天的价格是不一样，比较高了哈。像我今天看到新闻就想啊，有人点了三样菜加鱼肉就已经是280的价格了哈，300块，所以就有人说啊，还不如去吃小火锅。总之啊哈，这个可能要高那么一段时间啊，请大家多忍耐就是了哈。好，那受到台风的影响呢，虽然台风远去，但是呢，交通的部分哦还没有完全恢复。像今天呢，这个还是有航空公司宣布中午之前呢往返金门的航班是全数取消的啊。包括了华信航空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还有丽龙航空也是哈，这个你如果刚好要去金门的话呢，可能要注意航班的变化就是了啊。那当然了，其他航班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呢，先确定一下哈。如果真的有变化，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或有替代方处理哈。这个交通的部分呢，还要特别留意哈。像昨天哦，姐夫就刚好有两个朋友哦，要从国外回来，可是碰到台风呢，哦，这整个航班的班次哦，被延误了哈。那还有就是本来应该要停在桃园机场的飞机呢，只能转到松山去哦。不过，对住在台北的朋友来讲，他觉得不错哦，帮他省了一段路的这个行程了。可是呢，之前呢登记已经延误了好一段时间，好几个小时哈。不过能够平安回来，真的就还是好事就是了哈。好，总之呢，今天的交通状况呢还是有一些变动哈，请大家都留意了。好，关心完天气跟台风后续动向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气象到底如何呢？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依然是艳阳高照哈。来看一下美国4大指数啊，昨天呢依然全面上涨。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463.66点，涨了1.04%，收在44,922.27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14%。涨了31.23点，来到21,713.14点。S&P 500指数呢，一样啊，也是上涨了，涨了0.32%，涨了20.82点，收在6466.58点。所以呢，标普啊， 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呢再次创下了收盘的新高价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的涨幅有 0.9%， 涨了52.52点，收在5892.61点。那昨天美股持续上涨的原因还是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哈，那就是呢现在市场上呢预期美国可能马上就要降息了哈，现在大家对降息来讲是用利多来解读哈，因为降息可能大家就想，资金可能会变多，那资金如果投入股市投资的话，当然就可能会带动股市的行情哈。不过它有另外一个解释，因为降息可能也代表说，未来的经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做预防性的措施啊，以免到时候呢，真的出现。经济下滑情况再来采取的话会来不及嘛，好，所以看你怎么解读啊。不过现在金融市场解读是偏正面的解读啊，而且昨天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也表示说美国可能会进入一系列的降息的周期哈，并且从9月份降息两码开始，很妙哈，财政部长来代替联准会说什么时候会降息，要降多少啊？这个也蛮奇妙的啊。那除了这个贝森特之外，那不用讲哈。之前呢，美国的总统川普呢，也就是在前一天呢，也还是说，联准会应该要降息了哈。看起来呢，这个联准会啊，对于降息的压力算是蛮大的了哈。那会不会降呢？目前市场的关注哈，像这个利率观察工具呢，交易员是压哈，会降一码的几率已经攀升到99%哈，基本上是几乎全部人都会认为会降息一码。那至于什么时候降呢？目前的看法是认为说九月会降，但是对于九月会不会一次就降两码，就是刚刚讲贝森特的这个看法呢，市场上的比较。保守看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两码的几率并不是那么高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五大科技巨头啊，脸书是下跌了 1.26%， 苹果是上涨了 1.6%， 但Google 的母公司呢 Alphabet 是跌了 0.55%， 微软也是下跌 1.64%， 亚马逊这是上涨了 1.39% 啊。那费半的主要的成分股辉达是下跌了 0.85%， 博通下跌了 1.2%， 那高通是上涨了 1.86%、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下跌了 1.14%， 日月光呢跌了 0.99%， 联电则是涨了 0.44%、所以昨天的半导体类股呢涨跌是互见了，不过最后的指数是收红的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加密货币的部分哈，这个大家都熟悉啊，这个比特币嘛，对不对？不过昨天呢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以太币的交易量超过了这个比特币哈。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虚拟货币的市场呢也是蛮热的哈。那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也允许金融市场发这个类似像比特币啊这种虚拟货币的 ETF 的商品啊，可能多多少少也带动了这些所谓虚拟货币的涨势。那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呢对这种虚拟货币是蛮支持的啊，所以大家似乎还蛮看好这个比特币的相关的这个虚拟市场的这个行情了哈。那像台湾呢，现在我们的主管机关其实也开放就是我们的基金呢可以有一定比例投资在这种所谓的加密货币的 ETF 上面哈。所以看起来这种虚拟货币的市场呢似乎是慢慢的有一些比较规范的这个规定出来了哈，慢慢的好像会步上一个正轨了哈。不过它的风险还是蛮大，要提醒大家就是了，如果你有在做投资的话，小心控管你的资金。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之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陈姐夫罗继夫，来继续关心一下，美国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哈。昨天有一家重要的科技公司也公布了财报，那就是思科哦。他公布的财报呢，就是表现略高于预期哦。本季的财测也比市场预估要来得好哈，只不过呢，它对于全年的财测并没有特别的出色哈，所以反而让它的股价在盘后出现了走弱的情况哈。那其他的科技公司呢，陆陆续续啊也已经将要公布财报哈，那他们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会怎么样呢？我们财报公布之后再来看看哈。好，那大家刚刚有听第一段节目也知道哈，美国的股市呢，包括 S&P 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呢，都在屡创新高哈。那大家就很好奇了哈，像市场上一些重要的投资者啊，投资专家或者投资机构啊，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股票哈？有一家叫对冲公司啊，就对冲基金的巨头叫桥水基金，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家公司啊。他呢，提出了最新的报告哈，就是公布了他们第二季持股的情况哈。在他们的第二季的持股里面，举增加了非常多档的科技类股哈，比如说有投资一家叫 ARM 的啦哈，还有 EQT 呀、啊，还有一家叫Intuit 啊 ，INTUIT 哈，这几家公司都是他们加码的重点哈。那另外呢，加码的还包括了像辉达哈，本来持股是284万张哈，一下增加了722万张哈，那微软的部分呢，也从持股80.9万张增加到了172万股啊，不是张啦，是股啦哈。刚那个辉达也股数不是张数哈，因为他们算法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啊。那包括像 Alphabet 啊，也从304万股一下增加到了560万股啊。Meta 也就是脸书，从42.56万股增加到了807.1万股，哇，对于这个脸书的持股哈是大幅的增加了哈，所以呢，包括新的持股的部分，还有增加持股加码的部分呢，都是蛮重要的科技类股，难怪像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可以屡创新高啊，半导体指数表现也相当不错就是了哈。不过当然有买也有卖啊。他们在第二季呢清除了不能讲清除哈，要卖掉了哈，哪些股票呢？卖掉了非常多家的中国科技的企业，包括了阿里巴巴、拼多多、百度啊，还有京东等等哈，都减码了哈。那所以呢这样看起来哈，他们对于中国的股票呢似乎哈比较谨慎一点点哈。不过从他们减少持股的标的中还有一档哈，也蛮受注目，不过这档股票最近的股价表现还不错，那就是苹果哈。苹果呢他们的持股从 94.04 万股降到了 35.68 万股哈。好，因为呢这个桥水基金是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当然它的持股的变动也是大家关注的哈，也有可能因为它的持股带动或影响了其他的他们的持股的股价的表现，所以很多人会把他们的持股的变化当作自己投资的参考，就像很多人会去看我们股神巴菲特爷爷所创立的波克夏的这家公司他们的持股的变化是一样的道理啦哈。好，所以如果有在做美股投资的话呢，或许可以去参考，或者是你有买美国相关基金，有投资美国股市的基金呢，你可以注意一下哈，你的基金里面有没有刚刚讲到这些股票，是持股比较多呢还是比较少呢，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绩效咯。好，这个是有关于 美国股市的消息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哦。因为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越来越高了，所以呢，造成美元呢，这两个交易日呢，基本上都是呈现下跌的哦。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2%， 来到 97.856 啊，这是7月28号以来相对的低点了。主要就是我们之前讲了嘛，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并没有大幅的增加，所以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应该在9月份就会降息，所以它就牵动了美元的走势。那现在最新的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呢，像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703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来到1美元兑换 147.35 日元。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因为美元下跌啊，黄金就上涨的这个动力了哈，所以昨天黄金现货上涨了 0.4%。来到每盎司3359.59美元啊。至于纽约12月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3408.50美元。好，所以我就说啊，金价跟美元呢常常是跷跷板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以很多人目前呢对于金价依然是看好啊，就对于今年到年底之前，金价呢很多人还是认为说还有上涨的空间啊。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9分，跌了 0.7%， 来到每桶 65.63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0.8%， 跌了52美分，来到每桶 62.65 美元。因为最近的油价下跌呢，跟供需面可能比较大的关系啊。因为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也就是 EIA 所公布呢，上个礼拜美国原油的库存呢意外增加了300万桶，库存增加可能就表示需求有可能会变少嘛，对不对？那库存增加当然就让油价呢比较有下跌的压力就是了哈。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一时的状况，这个数字就必须要长期去追踪了哈。好，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个非经济的因素，就是这个礼拜五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双普有可能会见面哈。那见面之后当然就是要谈乌克兰跟俄罗斯停火的相关协定哈。但是这个谈判结果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俄罗斯依然是非常坚持哈，要俄罗斯割地啦哈。那这件事情美国会同意吗？看起来美国应该会同意哈。那其他像欧洲的国家，欧盟国家会不会也同意呢？好像大家还是有点分歧就是了。没有等到开会结束啊，我觉得也不要去预测就是了。当然我们希望打了3年多的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可以画下句点哈。但是我相信要画下句点也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哈。那到底是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比较多，还是乌克兰付出的代价比较多呢？目前看起来哈，乌克兰的付出可能比较多一点点啊。因为之前他已经跟美国签那个稀有矿产的采购的一些协议嘛哈。那现在他又要可能会割地，虽然乌克兰总统这个泽伦斯基呢是说不可能啦哈，但有时候这个国际情势其实你有时候不得不低头所谓的形势比人强嘛。那最后到底乌克兰会不会屈服割地呢？那就看看这个礼拜五这个川普跟普丁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领袖会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了哈。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跟关税相关的新闻哈。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到，就是说之前呢辉达